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和俄罗斯呢在进行谈判啊，这个在礼拜二的时候呢进行了第二轮的谈判啊。那么谈判之后呢，双方还是啊准备说是看看能不能够尽快的停火。那么在具体的细节方面呢，还双方提出来不同的要求。其中这个川普啊，他有一个打算，就是说如果要是停战或者是和平的协议达成的话，那么他希望和俄罗斯啊在经济方面有更多的合作啊，也就是说让那些在战争时期离开俄罗斯的这些公司呢还可以重回这个俄罗斯去做生意啊，因为还是有很多的机会。那普京呢也表示欢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啊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以及现在的俄罗斯经济的结构和三年之前战争就是爆发之前又出现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这事儿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目不暇接哈。昨天还是对俄罗斯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今天就变成了经济合作。昨天我们还跟大家讲，我说的昨天不是真的昨天啊，就是昨天还看到报道说麦当劳什么撤出了这个地方啊，然后又是其他的英国呀、欧洲啊、什么 IKEA 呀这种大面积的撤离，服装店呐、高档店呐撤离这个地方，因为他犯下了反人道罪，他悍然的入侵到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呢超越了经济利益，不能只看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价值观念，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民族的自豪感等等等等，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得稍微看一看这个合作是合作些什么东西，川普想要什么东西，普京想要拿到什么东西，特别的有意思。因为这个里面呢有对这个国家现状的了解，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可能看到的一些发展的方向。那么首先呢，Trump 他想拿到什么东西呢？俄罗斯这个地方啊，他有所谓的稀土，对不对？他的稀土呢还挺多，是不是在全世界占第五啊？反正他的
好像是第五、第六这样
啊，反正排名很靠前。这词呢最近听得多了点，因为俄罗斯的 Putin 他说他有，然后 Zelensky 是乌克兰的总统说我这有，而且不单是有，现在这不是马上要来了吗？
对。
礼拜五就来了吧，来了要跟美国签，要给美国点稀土，所以这个字用的比较多。那么用几秒钟的时间解释一下，它不是一个东西。我相信有些人比我们更了解啊，我们就是粗浅的告诉大家，不是有一个东西叫稀土，它是那个化学元素的17种比较少的金属元素的总称啊，一大堆。可是呢，它的用途确实非常的广，以至于他获得过一个外号，就是这十七种金属元素叫做人类工业的维他命，就是得靠它来维持着。你说是民用的，是军用的，是坦克呀，到你手机呀，从一个电池啊，到你的汽车，你就随便想啊，它里面
导弹
啊，对，
雷达
都
需要，
对，都需要这个东西。可是呢，它带了稀土的个稀这字儿，就说明它比较少。中国有很多啊，顺便说一下。好，那么咱们今天呢就拨开这个情况来看一看，双方各自对对方的要求是什么。俄罗斯的稀土是很多，那能拿到吗？对不对？都在哪儿呢？咱们稍微来看一下。
对，这个俄罗斯呢它是这样子哈，它的经济呢当然在过去的这个三年的战争当中呢，人们看出来它的韧性啊，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并没有因为战争马上就被摧毁啊，变成一塌糊涂，其实还没有。但是呢人们也看到了在这个经济的不平衡的方面呢表露无遗啊，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呢基本上是叫做以资源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完全依赖的是资源，石油、天然气还有其他的一些矿产吧，包括粮食他们也产啊，所以呢这是资源导向的。那么 其他方面呢就比较匮乏了。所以现在尽管俄罗斯的经济还在成长，去年好像成长4%吧。
嗯，这挺高的，就远远的高出了西方的
预估
啊，以为是它崩了呢，
对，
没崩，以为乌克兰几天就打撑不住了，也没那被崩溃掉，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呢，就是超出了这个西方经济学家的预估啊，它第一展现出韧性来。你想，全世界几乎全部对它进行封锁呀。这个经济方面的制裁啊，
中国救了他一把。
中国、印度还在他那儿买石油啊，这个买天然气，所以呢，在经济方面呢，等于是给他输了血了。同时呢，他在金融方面也是被卡住了，从那个 SWIFT 里边给踢出来了。所以呢，这双重的打击确实对他有影响，但是呢，经济没有崩溃。那么。但是他其他的日常的开支，日常的这个生活的消费啊，电子产品啊，机械产品等等呢，也是靠中国啊和其他的国家来进口来补充它，所以呢，它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肯定的。同时呢，由于这个对它的制裁，由于它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导致两样东西，第一就是通货膨胀，据说现在相当的严重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俄罗斯的中央银行啊，把他们的这个利息率啊提升到了21%，这个也是在俄罗斯来说算是比较高的高位了。我们在美国，你想想看，7%的房屋贷款利率，大家都已经喊吃不消了。结果他那儿中央银行的利率就是21%，那你要是到了这个贷款，就是不管是工业的贷款还是就是买房子的这个贷款，那肯定利率高于21%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对这个俄罗斯来说，实际上他对他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说咱们做个交易吧。普京一听，马上欣然答应
啊。对，他绝对的答应了，因为你想啊，他这个答应啊有多重的含义。第一就是你在制裁啊，
嗯，
我没说跟你做合作吧，是你先说的呀，你怎么不再说制裁了呢？这是第一。第二，川普要跟普京做生意，欧洲没有啊，欧洲还加码了呢，就是对他的制裁啊，
前天还
刚
第16轮，
对，
新的制裁，
对，第16轮制裁他呀，这说明什么？你们之间的那个盟友关系崩了呀，
嗯，
对不对？你们之间不团结啊，在一个阵营里，老大要跟我合作，其他那些人都不理我，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你们内部的这种纷争这个情况吧。当然还有就是他肯定会得到乌克兰的一些土地，这不就是目的吗？对不对？这也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是看到他是取得了一些在谈判桌子上的进展，但是你不要忘了，他国内确实还有问题的，他还是不生孩子啊，你知道吗？这还是他的问题啊，他的这个人口是一个问题。他呢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就失业率非常的低，失业率低是现在我看到的报道是2.3%，那这有什么坏的呢？哎，失业率啊跟一个东西成反比，就是收入。我们知道，当一个地方的失业率很高的时候，就是大量的人都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老板是不是可以压低薪水啊？
嗯，
对不对？你爱来不来啊？你别地儿你没有啊？对，我就可以压低了，就利用这个供需的关系。可是当你的失业率很低的时候，你就说明你的员工的薪水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失业率低，就说明找工作很容易。你不给我这薪水，我有人要啊，我走了，这跳槽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为了留住员工，就要用比较高的薪水留住。那这个呢，也是在对于公司来说也有一定的压力啊，就是也就是说他必须得支付更高的薪资，这个问题。还不要忘了另一个问题，想提他在，不提他也不能说不在。俄罗斯现在的在战场上的伤亡人员80万。
嗯，
他有80万，这里有死的啊，有受伤的，有80万人是处在这么一个状况之下的。同时，他呢，刚才说有稀土，他那稀土拿不到，他知道在哪儿，他知道在西伯利亚呢，他知道在靠近北极那地方呢。要想拿到它，这得大量的投资啊。
对，
那种基础建设你也没有啊，各种各样的基础建设这需要投资，他哪还有钱去做这样的基础建设投资呢？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美国说我投资，我就像盖那个修建巴拿马运河似的，我派人去，我在那弄，到时候拿出来咱们两家怎么分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呀，对于他来说简直就像是给他输血一样。但是美国要小心，因为这个国家它有一个做法，随时收归国有，你知道吧？就跟巴拿马，你来，当你给我钱的时候，我什么话都不说，但是盖好了以后，我马上收归国有，你怎么办呢？你打我？那稍等会儿咱们看这个背后啊，其实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今日话
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美国和俄罗斯啊，现在在进行谈判啊，一个是要停火停战，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停火之后，有了和平之后呢，美国和俄罗斯要重新建立经济方面的联系和正常的这个经贸关系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现在就在这个西方世界里头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那个《华尔街日报》也专门有一篇文章在探讨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现在的经济跟三年之前的经济呢，确实出现了很大的不一样啊，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呢，西方的公司企业纷纷的都从俄罗斯撤出了，尤其是一些大品牌的这个企业啊，刚才说了什么汽车公司，这个石油公司，包括这个零用的快餐店、麦当劳、星巴克。然后再加上什么 IKEA 这些欧洲的公司纷纷的一个一个撤离，即使没有撤离也基本上都是打烊了，就是他们的生意已经完全转移，只不过是留了一点点这个留了一点点人员或者是一个小办公室就在那儿啊，没有完全撤离，还留个根在那儿，争取日后可能还想再回去啊，因为投资太多或者说是不愿意完全放弃这个市场，但是基本上生意是没有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在过去的三年里边啊，包括手机、包括汽车、包括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电子产品呢，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去的。所以现在这些西方的企业再想回去的时候，突然发现整个俄罗斯这个市场啊，已经和三年之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除了你要应对俄罗斯经济方面刚才说的方方面面的困难之外，还要直接的面对一个竞争对手，就是中国的产品。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件，对这个西方企业来说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啊。除非他们有比在竞争力方面比这个中国更好的这个东西，否则的话，人消费者说我买这个既便宜，性价比又比较高，我凭什么再买别的呀？所以呢，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这叫做制裁的过程当中，中国叫做趁虚而入啊，对不对？
拿下这个市场。
对，你走了太好了，对不对？你麦当劳走了，你的 IKEA 走了，我这儿来了。你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前，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啊，本来就不是量很大，小到就不可思议，60亿。60亿是什么概念呢？这么比一下你就非常清楚了，是美国向埃及这个国家出口的这么一个量。埃及尽管在中东的世界当中也不是那么的穷，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就富强的大国，是一个很乱的地方，那地方靠那个军人政府压着呢。现在这就是这个情况。那刚才说中国趁虚而入，咱们听到的啊，是战争以前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是60亿，你知道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是多少的吗？2440亿。
去年是这个数字。对，
那是60，对不对？在俄罗斯大街上开的车，50%，每两辆车当中就有一辆是中国的。你的美国车怎么往里借啊？
对，
你那个特斯拉什么价啊？比那个什么 BYD， 什么价啊？怎么竞争啊？你的美国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各个领域的这种产品进来的时候，都要看看现在都被中国已经大面积的全方位的渗入了，这个是一个挑战。这个川普他也得考虑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关键的 是那个核心的东西，你比如说稀土啊什么这种大型的工业的这样的一些合作。俄罗斯啊，他这国家有一个传统，我说收就收，
嗯，
没道理，他是一个专制的这样一种国家。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是一个人想到俄罗斯去投资，你看到这个报道之前谁谁谁在那儿有一个什么公司莫名其妙就被收了，或者谁谁谁跟当地的一些机构合作到最后他给你们踢出去了等等，你要投吗？对不对？他那个稀土只开放了说多少1%啊，
他是占世界，他是占世界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稀土的市场的1%，对对，市场的1%，也就是说大部分呢他是没有开采的，这是因为他这个稀土矿啊在全球各地都有，但是呢他要成规模，有就是有这个经济价值可以批量的生产的这个不多啊，所以呢在俄罗斯也是这样，它的稀土呢据说是分布在一是西伯利亚，第二是好像在北极，是吧，
靠近北极的地方，
靠近北极，所以这几个地方你想天寒地冻的，它本身全年可以挖的这个季节或者时间本来就短，再加上我也不知道它那个稀土的储量到底是多大啊，如果小的话就没有什么开采的价值，所以这次在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在进行谈判，经济谈判的时候呢，据说提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要联合什么呢？叫勘探，这个稀土矿啊，勘探完了以后确定有值得开采，双方再联合开采。至于联合开采怎么开采，谁出钱，谁出矿，然后之后怎么分配，这个具体细节还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从这个方向来看呢，就说明美国看来是比较注意或者是比较关注特别急需的这个稀土矿，因为现在中国不是对美国做出的经济制裁进行的反制，就是我稀土矿不卖给你了，我禁止出口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说过它在军事用途，它在这部什么导航用途、太空用，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机啊，什么电子产品都需要这个东西。你没有了中国现在稀土在全世界是最大的供应商，几乎在垄断地位了哈，大概是70%了吧，可以占到这个整个的市场。它除了有矿之外，还有提炼的技术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挺大的。你看，除了在俄罗斯之外，后天马上要签的是和乌克兰的这个矿物的这个协议啊，
对，就是稀土嘛，
哎，就是稀土的50%，恨不得就是具体怎么算咱们不知道哈，是免费的50%就给了美国作为补偿呢，还是美国要付他钱呢？咱们不知道哈，这个具体的细节肯定签署之后就会公布啊，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但是至少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这方面呢是有这个战略的想法的，就是说要尽量的减少或者是摆脱对这个中国稀土的这种依赖，所以乌克兰的问题在于它的那个稀土矿70%是在乌东地区，是在这个顿涅斯克什么的顿巴斯这些地方，而这些地方刚好又是俄罗斯占领的区域。
嗯，对，所以现在你看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头绪交织在这儿，但是在大国之间呢，除了有的时候玩一些外交啊，或者是其他的手段之外，还要了解领导人的心理。我看到一个分析，觉得挺有意思，说这个 Putin 呢，他特别了解 Trump 的心理，就是这个人呢，甭管有些事情做得到做不到，他喜欢宣布，
嗯，
而且这个事儿做得越大越好，用 Trump 的话说，这个 Big Deal 啊，
对，
Big Deal 呢。又回到 deal 这个字，在英文当中又是两个含义，一个是这是一件大事儿，一个是这是一个超大的交易，对不对？那 Putin 呢就说我给你这个，什么叫做大事儿、大交易呢？就是两边宣布我们达成了一项大型的经济合作的一个交易啊，宣布出来。那么对于 Trump 来说，你看，我当总统，你看这连还没到100天呢。这完成了多少大事啊，这个觉得脸上呢非常的有光彩。但是有一个地方真的绕不过去，就是欧洲的这些盟友。
对。
他们一看到这样的话，他们会加倍的来制裁俄罗斯，同时加速与美国的脱钩。我这个带引号的啊，脱钩这个大事了，跟美国就是就觉得美国这个盟友已经不可靠了嘛。 你看这个我们刚给讲的那个德国的 Merz 不就这样吗？对不对？他竞选的时候他一个主要的纲领之一就是不行了啊，不能再依赖美国。同时你不要忘了还有一中国呢，对不对？从欧洲到美国大家还都盯着中国，那你这种合作，你又知道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在整个的盟友之间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有没有关注前两天那个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啊？
对，
对不对？那这个就我看到《华尔街日报》是非常保守的媒体啊，他是说这是好像是一个非常耻辱的一个投票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有待于我们观察吧，因为确实非常的复杂，但是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情况发生。